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天主是爱通谕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叫做仁爱，教会作为爱的团体，实践爱。这和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部分，爱在创造和救恩史中的一体性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刚才屡次讲到的上爱天主，下爱世人的两个不同表现。在第二部分，教宗拉辛格引用了奥斯定啊，他本人非常喜欢奥斯定，他直接引用了奥斯定的一句话：如果你看到了爱，你就看到了圣三，天主圣三。圣神啊，是一个特别的转化的力量，转变教会团体的内心，使之在世界上成为天父爱的见证，因为天父愿意使人类在他的爱子内形成一个家庭，在耶稣基督内形成一个家庭啊。我们知道在安提约基亚，我们最初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以基督的名聚集起来的一个家庭。为什么拉辛格教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圣神，特别提到了圣神？我们知道圣神的风往哪里吹，我们就要往哪里去，我们没有人能够控制圣神的吹拂。圣神是教会革新的一个力量。当然教会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啊神恩复兴运动啊，在圣神内的更新啊，或者在我们今天我们常常说分辨啊时代的征兆，去听天主圣神的声音啊。天主圣神一直在引领着教会作为一个仁爱的团体向前发展。我们有没有去倾听圣神的声音啊？诚然，今天整个世界、整个教会都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最近被暴露出来的这些性侵啊，其实历史当中的遗留问题，教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环境，如何向前走？如果教会不向圣神去敞开，真的就会举步维艰。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牢牢地封闭在我们小小的城堡里面，或者退回到中世纪，可能满足了一小部分人，但是他却和耶稣所要求的是截然相反的。主耶稣说，你们要把福音传遍海角地极啊，去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而不是在一个小小的堡垒内啊自娱自乐。所以倾听和分辨圣神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教宗方济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个向圣神开放的一颗心灵。当然我们不能够要求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向天主圣神敞开的人。所以我觉得天主真的非常奇妙，拣选了这样一位人做罗马的主教，我想是教会的一个福气。那所以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内，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在家庭中，我们都需要去倾听圣神的声音。圣神的春风如何吹拂，我们就要往哪个方向去啊？所以到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了爱，你就看到了圣三。如果我们能够跟随天主圣神的春风的吹拂，我们就能够有动力去实践仁爱。所以这里谈到仁爱作为教会的任务，拉辛格教宗说，根植在天主之爱内的对近人之爱，为每一位信友来说，首先是一项任务。现在这里说到了，这是一个任务啊。我们去对近人的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一个任务，因为我们获得了，天主首先爱了我们。刚才第一部分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天主首先爱了我们，我们要以爱还爱，还给那些可见的人。同时呢，对于整个教会的团体啊，对近人之爱也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任务啊。这包括所有的，从地方团体到个别的教会、地方教会到整个普世教会，对近人的爱是教会的一个任务。我们知道在宗徒大事录里面描述的初期的宗徒们生活在一起啊，共产、共用、共享，但是这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啊。 但是那个核心部分在教会里面还是被保留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在信友团体当中，一种绝对的贫穷是不应该存在的。比如说，诶，有些人没有饭吃了，没有钱用了，那这个时候教会的团体需要去照顾他们。我们知道读到很多在教会团体初期的故事里面，去照顾那些孤儿寡母啊，特别是寡妇啊，特别是穷人，那教会要去给予适当的这个支持和陪伴。所以当教会发展的时候，从宗徒大事录我们一路看到，为了解决这些有基本需要的信友的生活，那就需要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机构组织啊，来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叫做七人执事团啊，这个是在宗徒大事录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初期一些执事的名字啊，我们也都教会的圣传也都记录下来了。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斯德旺啊、劳嫩佐啊，这些执事团体们充满了神恩，他们充满圣神和智慧，他们把教会做慈善的事情变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有团体的一个形式，是去施行仁爱。那么这个执事团体就成了教会基本结构的一个部分。我们也知道这个传统的这个圣品的三级啊，当然我们现在不去讨论那个前面五个小品，我们就说六品，执事、神父、主教。我们可以看到执事团体是教会这个基本结构的一个部分。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教会的不断壮大，我们知道后来教会借着传教活动啊，不断的扩大，那这个时候从事仁爱的工作就已经确定为是教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了。我们知道作为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任务或者是工作，我们在弥撒当中体现的最明显就是有两个部分组成，对吗？圣道礼、圣祭礼，就是要宣讲天主的圣言，以及举行圣事，这两个部分。像那些孤儿寡妇、坐监的人啊、得病的人，去向那些所有有需要的人去实行爱德啊，这一点拉钦格教宗在这里说，他和我们如同举行圣事和宣讲福音一样，去实践爱德也是属于教会的本质。什么意思？不是说这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践行爱德是教会的本质，如同举行圣事和宣讲福音一样重要，教会不能够放弃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拉钦格教宗也梳理了一下历史啊，我们可以看一看教会早期最早的为践行爱德服务的一些法律架构。他提到了第四世纪中叶啊，在埃及逐渐形成了一些名为服务中心的机构。如果我们大家比较警觉啊，我们一听到第四世纪埃及，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它肯定是和那些沙漠教父隐修院是密切相关的啊。所以在这些隐修院里面就有这样专门的负责救济工作的机构。那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这些机构在埃及都变成了在法律上被认可的一些组织，他们专门用于做这些救济那些最有需要的啊人的一些工作，甚至连这些当局者、当政者也会从这些税收或者是他们的国库里面给他们一些钱，或者给他们一些粮食，专门让这些隐修院的机构来帮助当政者去完成这样一些服务，去帮助那些社会上最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不管后来慢慢的从隐修院开始，在东方和西方啊教区里面都发展出了这些去照顾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的一些机构和小组。拉钦格教宗在这里就提到了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很著名的初期的一位执事劳嫩佐啊，可能很多人听过他的故事。当时他的同伴还有当时在罗马的主教被捕了之后，劳嫩佐在当时是在罗马他负责照顾穷人，所以当时的市政当局命令劳嫩佐，我记得是三天啊，要把所有教会的财物都交给当局。劳嫩佐我觉得他非常的智慧啊，也充满了神恩， 他把所有的财物都分给了穷人，然后三天之后，他把这些穷人带到当局面前，说这些穷人就是教会真正的宝藏，这些穷人就是教会真正的财富。我想我们可以啊，在这个故事这里稍微做一个停留啊，大家可以默想一下这个故事和画面，我们该怎么样去践行爱德啊？我想劳伦佐执事的这个故事是很有启发性的。拉辛格教宗在讲了劳伦佐执事之后呢，也用了另外一个反面人物，但是他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叛教者朱利安皇帝啊，也是很出名的，在初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呢，他又突然决定要恢复罗马的宗教啊，所以他当时决定要对罗马的这个宗教做一些改革，特别是一些礼仪上的改革啊。在一封信中，这位皇帝写道，在基督信仰中唯一让他感到震惊的就是教会的爱德行为，教会实践爱德的行为让这个皇帝很震惊，所以他想在他改革革新之后的这个古罗马宗教里面也能够创造这样一个系统啊，和教会施行爱德的这个行为差不多的一些组织和系统去践行爱德啊。这从反面证明了在初期教会在照顾孤儿寡母、穷人、患病的人、边缘人，教会做的是多么的杰出啊！甚至是这样一个反对他的人也被他的这一点所折服。在刚才讲到所有之后呢，拉辛格教宗做了两个反省啊，有两个反省。他强调说，教会最深的本质啊，表达在他的三重职务中，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第一，宣讲天主的圣言，第二，举行圣事，第三，就是实践仁爱的服务啊。这三重职务互相关联，不能彼此分开。但是我们要注意啊，天主教会的仁爱工作不是一个 NGO 啊，不是一个社会福利事业，或者说，哎，我们可以请别人来做，都不是啊。天主教会仁爱的工作、仁爱的服务是属于教会的本质，是我们天主教会本质不可或缺的表达。这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教会是在世上天主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不应该有任何人由于缺乏必需品而受苦。同时，仁爱、纯爱，教宗在这里运用了刚才我们第一部分讲的那个 agape 那个纯爱的概念，他直接在这里写上了 katidas agape 仁爱和纯爱，他直接相当于画了等号，仁爱、纯爱超越教会的限制，超越教会的界限。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也在做类似的工作，所以我们不应该啊，我们不应该只是说我局限在教会里面啊，我们也可以和他人合作啊，这一点我们稍后会特别讲到。善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仍旧是一个行为标准。大家应该记得在福音当中耶稣讲的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吗？一个人在路上被强盗打劫了，快要死了，一个司机走过他的身边没有救他，一个勒位人走过他的身边没有救他，但是一个被犹太人视为不洁的啊，或者是混居了混杂了很多其他异教信仰色彩的这样一个人啊，撒玛利亚人，他却救了那个被打劫的人。连小孩子都知道谁是我的近人呢？小孩子回答说，是那个救了他的人。所以我想这对我们一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究竟谁是我的近人？接下来，拉辛格教宗谈到了正义与仁爱啊，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主题，但是拉辛格教宗在这里是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层面啊，更学术性或者是更有社会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啊。他说，从19世纪开始，有一些思潮和主义对于教会的仁爱行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啊。这些思潮、这些学术理论认为，穷人不需要仁爱事业，他们需要的是正义啊，他们需要的是正义。 仁爱行为，比如说施舍啊，比如说这个人没有饭吃，我给他一点饭，事实上是富人为了忽略正义所建立的，为了能够让他们的良心平安，为能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而继续剥夺穷人的权利。这些思潮和主义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保持以现有的条件来实行一些鼓励的仁爱行为，而是建立一个正义的秩序，其中所有的人都会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财富，因而也就不需要仁爱行为了。拉辛格教宗说，应当承认这种理论有一些对的地方，但是也有相当的错误。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局势当中，这个地球村啊，也包括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问题，天主教的社会殉道已经成为一个根本的指引。这一点我是非常有感受的哈，因为在我的神学阶段，我们天主教社会殉道是一门必修课啊，从那门课程里面我接触了非常多不同的边缘群体，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我觉得天主教的社会殉道真的是一个非常前瞻性的一些殉道教导，而且它也有非常具体的指导方针，这些具体的指导方针远远的超过殉道本身的界限。面对发展，所有认真的面对人类和世界问题的人都应该来探讨这些指导方针。所以天主教社会殉道有一本专门的书啊，各个语言都有，我们中文也翻译出来了，就是天主教社会殉道汇编。那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指导意义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来阅读啊。拉辛格教宗说，仁爱是必要的，即使在最正义的社会中亦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正义秩序能够排除仁爱服务的需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正义秩序能够排除仁爱的需要。我们以前常常觉得，哦，发达国家非常有钱，人们的生活都很好啊。但是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看到了很多负面的新闻啊。人人都需要仁爱的服务，可能物质上没有问题，可是心灵上的空虚啊，孤单啊，这些都需要陪伴，这也是仁爱服务的一部分啊。在这里也特别强调，凭信徒作为国家的公民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蒙召直接参与公众生活。教会从来没有说，哎，如果你们是凭信徒，你们可以不去践行爱德。教会从来没有说这一点。这里说教会从来不会免除信友们可以不去有组织的实行爱德。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里说的非常好，每位个别的基督徒不要尽人之爱的情况永不会出现。意思说，诶，我永远不需要别人的关怀，我自己就可以自给自足，我永远我一生都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知道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不管你是家财万贯，不管你是多么崇高地位的人或者怎么样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不需要任何其他人的陪伴支持施行仁爱。没有任何一个人，人人都需要，可能需要近人的关爱，因为在正义之外，人永远需要爱。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仁爱服务的多样结构，拉辛格教宗在这里提到了我们今天的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啊，大众媒体这些讯息资讯，人们可以迅速的啊，早上这里发生了什么，可能中午全球都已经知道了啊。天主教会愿意与政府和其他教会团体或者其他宗教团体一起做爱德的合作，并且已经非常的有成效，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丰盛的果实啊。教会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需要，特别是那些最贫穷的、最卑下的、最无助的、最边缘的人群的需要。弟兄姐妹们，你们这样做了吗？拉辛格教宗在接下来的这几段里面特别提到了 教会仁爱工作的独特的形象，教会做仁爱工作与其他的一些 NGO 有什么不同啊？他特别提到了三点。拉辛格教宗说，教会的仁爱工作应该保持其卓越性，不能够被削弱成另一种社会救济组织啊，好像 NGO 之类的啊。首先，基督徒的仁爱行动是面对一个具体需要的情形的回复，饥饿的给他饭，没有衣服的给他衣服啊，照顾病患，坐监的去探望。我们如果记得在德兰修女啊，德蕾萨嬷嬷在她仁爱工作的其中一个阶段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质疑啊。媒体的质疑就是说，诶，你应该去改变这个不正义的社会结构啊，而不是给他们饭吃，就跟之前说的啊，对这些人的施舍。可是德蕾萨嬷嬷的回答就是这里说的，我们要回应一个具体的需要，这个人在眼前已经要饿死了，你就给他饭吃，没有衣服穿，你要给他衣服穿。在这里我想提到教宗方济各曾经用过的一个比喻，就是战地医院。他认为教会就要像一个战地医院一样，当在战场上这个士兵已经快要死了，我们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去救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救他，而不是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如何受伤的，你在哪里受伤的，这些都是次要的，第一件事是先要救他啊！我非常喜欢教宗方济各这个战地医院的比喻啊。所以拉辛格教宗也在这里说了，我们基督徒的仁爱行动首先是面对一个具体的需要，一个具体的需要。第二，他也提到了基督徒的仁爱行动应该独立于意识形态。我们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就是要为了传教啊，我做这件事情不就是说多拉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啊。我们知道在非洲这个例子是非常清晰的，许多传教士带着传教的目的去传播福音，当然不是说他们是错误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结果甚微。可是当我们读到一些非洲的皈依故事，我们知道一群修女在那个村子里面，他们只是在那里自己度自己的祈祷生活，但是呢他们去行医，他们去照顾这个整个村子里的人的医疗，后来这个村子皈依了。皈依本身不应该放在第一目的。接下来拉辛格教宗说，爱是无常的，不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实行。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天主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是无常的，无条件的，不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实行的。天主就是爱，自在自为的爱，他的爱就是要往外流溢，他就是爱我们，仅此而已。这就是教会的仁爱工作所应该具有的几个独特形象。在接下来的部分，拉辛格教宗就特别提到了教会仁爱工作的负责人，一些在教会里面做仁爱工作的一些直接参与者，他们应该具备一些哪样的品质啊？首先他特别提到了从堂区开始到个别的地方教会直到普世教会，仁爱责任作为整个教会以及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的固有责任。意思是说，做仁爱的这些行动是整个教会以及在地方的教会里面，那么主教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固有责任，他用的词是。所以主教作为一个教区，他对本教区的这些仁爱工作他负有固有的责任。同时拉辛格教宗也提到，在教会内那些为爱德服务的工作者，他们借着参与教会的仁爱工作，他们是愿意为天主与基督做见证的，因此他们愿意无偿地向一切人行善。这个都很好理解。那同时呢，对教会的大公信怀有内在的开放态度 啊，这个大公性，我们今天讲 ecumenical 啊，这个大公的教会对这个大公的要怀有一个内在的开放态度。那么也就是说，在天主教会内做这些仁爱的使徒性质的工作的人，那我需要和其他的一些组织的做同样类似性质的人保持一个和谐啊，我们去彼此支持，彼此能够缔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去努力一起为仁爱工作去努力付出。同时这一些服务者啊，不管是主教或者是这些直接的参与者啊，这些不同的啊使徒工作的人，做慈善工作的人，你不要觉得我是高高在上的，我比那些接受我服务的人优越。即使对方是处于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当中，你也不可以觉得我比他们优越。我们记得每年在罗马都会做这个为穷人的午餐。教宗方济各在不同的地方与那些所有的穷人一起午餐的时候，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各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非常的平易近人，平等的对话。那这里拉辛格教宗引用了圣保禄在格林多人后书的一句话，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又回到了这部通谕的核心，爱，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一个姿态，因为我们做这一切是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做。在我们所有这些做仁爱工作的人当中，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是我们需要值得警惕的。拉辛格教宗在这里点出来了，我觉得点得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是觉得我们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我们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以我们人性的本性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我们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所以要克服这一点诱惑，如果你觉得诶，我要做所有的事情，这是一个诱惑，我们需要克服掉，因为我们不是天主，我们不是天主。同时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无尽的这些需要做的事情，或者面对无尽的苦难，无尽的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觉，我无能为力，然后陷入一个非常深的无力感，觉得我们怎么样做都无济于事啊。比如说我们在国外看到街上源源不断的有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啊，被家里赶出来的人，救完一波新一波又来，救完一波新一波又来，你就觉得会很灰心，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另外一个诱惑，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种灰心的状态里面，觉得我能做所有事情和觉得我不管怎么做都无济于事的这两种心态都是一种诱惑，我们都需要去警惕它，克服它。用什么方法呢？祈祷，为从基督不断的重新汲取活力，我们需要祈祷，我们需要祈祷。在做一切仁爱行动之前，我们需要祈祷，祈祷是非常具体和迫切的方法，祈祷不是浪费时间。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做一切事情之前，我们都需要祈祷，祈祷不是浪费时间，恰恰是帮助我们克服我们在做一切仁爱行动，甚至更多的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祈祷都是帮助我们从基督那里汲取活力，获得能量，获得支持。所以一定要祈祷。祈祷的基督徒不是说诶，我要去改变天主的计划，或者改正天主所预知的事。更正确的说，在做这些仁爱行动的时候，我们是在寻求与耶稣基督的父相遇，祈求天父借着圣神的安慰临在于我们内，临在于我们的工作当中。当然因为没有办法理解的痛苦 和表面上看来世界上没有道理的那些痛苦。约伯，我们都很熟悉受苦的义人，旧约里面约伯的形象，他抱怨天主。我们常常也会觉得天主是不是睡着了，天主听不到，天主没有俯听我们的祈祷，就像在十字架上耶稣呼喊的一样，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拉辛格教宗在这里深深地肯定了，这一个以绝对的深刻的模式来承认我们相信天主的能力。事实上，尽管周遭的世界充满了不理解、混乱，可是我们基督徒仍然相信天主的善良和他对人的慈爱。尽管我们也如同其他人一样，生活在历史复杂的现实和悲剧当中，但是因为我们的信德，我们仍然坚信天主是父亲，天主是爱，他爱我们。尽管有些时候我们要面对天主的沉默，可是对于我们有属灵操练的人，或者从灵修上来说，有时候天主的沉默也有它的意义所在。但是我们足够有这个耐心吗？最后，拉辛格教宗说，信、望、爱三德是统一的。我猜想当时他写到这里的时候，脑子里面可能已经想到了他想要写一道关于望德以及信德的通谕啊，所以他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提前的剧透啊，似乎他说信、望、爱三德是统一的。望德是与忍耐的德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觉得天主似乎沉默了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盼望的能力，它是和忍耐的德性联系在一起的。甚至面对表面的失败也不灰心啊。有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失败，我们需要接纳失败，不要觉得我能够做所有的事情啊。我们要谦逊地承认天主的奥迹，甚至在黑暗中也信赖他。这样将我们的没有耐心和疑惑转变成为世界在天主手中的坚固望德。尽管有黑暗，但最终天主会得胜，如同末世录借着令人震惊的形象所清楚显示的那样。最后结论部分，拉辛格教宗给了我们一些榜样啊，当然他也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圣人啊，但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就是都尔的圣马尔定主教啊，我们知道隐修士主教，白天他骑着马啊，他把自己的袍子用刀割了一半分给那个没有衣服穿的穷人，但是晚上当他睡觉的时候，耶稣在梦里显现给他，耶稣穿着那件衣服，就是白天他割给穷人的那一半件衣服。所以都尔的圣马尔定主教非常好的诠释了一个教会作为实践爱德的一个形象。当然很多的通谕教会的文件最后一定会呼求圣母玛利亚。拉辛格教宗特别提到了圣母玛利亚是义德之境。我们常常祈祷这个圣母德叙祷文，这是里面的一个对圣母的一个尊敬的一个称呼。因为圣母玛利亚不是把她自己放在中心位置，如果我们在福音当中去搜寻圣母玛利亚的一些形象啊，不管是她面对这个天使报喜的时候，还是在这里拉辛格教宗特别提到了圣母玛利亚去往见圣父伊撒伯尔的这个画面啊，虽然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提到她是要去照顾她的表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母是在伊撒伯尔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去往见，那么她与她的表姐同住了三个月啊，那差不多就是在临盆前的那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想当然的理解圣母玛利亚去照顾了表姐三个月啊。拉辛格教宗在这里说，她在祈祷和对近人的服务中与天主相遇，只有这样世界才会改善。童真圣母玛利亚教导我们什么是爱，爱的根源及常常更新的力量在哪里。教会将自己为爱服务的使命交托给圣母玛利亚，义德之境。最后拉辛格教宗 点题做了一个结论。这个图片里面就是这一道通谕的拉丁文的名字啊， Deus Caritas Est， 生活出爱，将天主的光带给世界，这就是我在这部通谕中愿意邀请你们所做的。生活出爱，将天主的光带给世界。弟兄姐妹们，可能这一部通谕刚才经由我的导读，可能你们还是觉得有一些难懂，或者有一些不清晰，但是不要紧，我们记住这一句话，这是教宗这一部通谕愿意邀请我们做的，就是生活出爱，将天主的光带给世界，这样别人就能认出来我们是基督徒了。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内容，希望借着我的导读，大家真正的能够惊艳到这一份天主无条件的绝对的爱，并能够把这份爱带给我们身边的近人。最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好天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